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罗佳怡。
哎，罗老师好。我们辅导教室呢，逢星期五我们固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些教会在牧养、在辅导方面的议题哈。
嗯，
那么上次我们开始谈到一个在教会中间很重要的一个牧养的一个群体哈，我们这样说，就是单身信徒。
对
啊，那么单身呢，其实啊，的确会面对很多的挑战，那包括很多的试探。因为我们也真的看见很多啊弟兄姐妹可能在单身的时候呢，因为可能啊各方面的因素，有的是情欲方面的问题，有的是这个人际的问题呢，啊陷入很多的这种纠结试探的当中啊。那么对于教会来说呢，啊，怎么样来啊牧养这些单身的弟兄姐妹？其实这也是在牧养工作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嗯，在辅导里面。
对对对，
嗯，
其实上期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个人的关心呢，比方你刚才说他们遇见很多的试探，这些都需要在个别的关心里面呢，才可以了解他们的情况。所以作为一个牧者，一个传道同工，如果真的有时间，你真的需要抽时间来特别的关心这些个别的这个单身的信徒，听听他们心里的一些困扰，他们遇见的一些问题。因为在很多人的面前呢，他们不容易把自己的这个情况公开的去谈，所以这个我们说个别的关心、关怀、辅导，真的在教会里面，在对于一些单身的信徒来说是特别特别的需要。
而且在教会里面呢，其实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大家对这个单身的这种的认知或者说这种观念很不一样。
嗯，
我不晓得罗老师同不同意，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种现象，就是哎，对姐妹来说呢，如果姐妹是单身，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是大龄 啊圣女
啊，
就是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
嗯哼哼，
但是呢，对弟兄来说呢，哎，好像有一篇文章说，哦，弟兄就是黄金单身汉哈，
钻石
啊，钻石哈，所以这两者是不是啊？这个是世俗的一些观念啊，但是这两者中间会不会在教会里面也会有一些影响？甚至我也曾经看见这样的现象，就是啊，弟兄在教会如果是单身的话呢？哎，他好像觉得很有身价哈，觉得我还是单身，无形当中会有一种优越感。那对姊妹来说呢，好像就觉得说啊，这种低人一截。其实这些观念在牧养的里面呢，其实我们都会碰到。
对，
因为有的时候包括弟兄姐妹自己本身呢，如果属灵生命不够成熟的话，可能也都会有这种错误的观念。
嗯，其实你刚才讲这个情况，就是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呢，姊妹单身的比较多，单身的弟兄可能也比较少，因为就是男少女多的这个影响吧。还有时候我们就觉得为什么对女性姊妹这方面好像是贬多于这个赞赏呢？其实因为可能她在这个生育的年龄呢真的有一些限制，生理上如果你过了一个年龄，你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呢，生孩子啊可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所以可能讲起来的时候呢，就是男的就好像是赞赏啊欣赏的比较多，女呢就比较贬的，这个也关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有关了。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很快回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教导牧养，我们继续和弟兄姐妹来探讨一下单身信徒的牧养其他方面我们可以一起的学习的重点。
侍奉中的困境如何突破？情绪的伤害如何平复？人际关系的破裂如何修复？身为教牧同工，如何健康喜乐的侍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辅导教室。
那上次呢，我们谈到单身信徒的牧养呢，我们侧重的就是关心辅导单身者他们个人的需要哈。
嗯，
从真理的教导，还有个别的生活方面的一些辅导，心灵多聆听他们的问题，他们真正的一些渴求哈。
嗯，
那么当然也帮助他们对婚姻还有单身呢都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浙江一位葛弟兄他的分享。他说，我们教会单身信徒虽然很多，但针对单身生活的讲课却很少。哇，这个教会可能对单身事工呢可能比较稍微弱了一点哈。他说，以至于呢，单身者往往认识人，我想就是认识对象了，就是必须进入婚姻才是正常的。除了单身者本身，单身者的父母对儿女的逼婚情况也非常的普遍，教会也需要对这一类的父母有所教导，所以有针对性的课程或讲座也很需要。另外呢，让单身者全面参与教会事工也很必要。我们教会的大龄单身者很多，这些人有很好的行事为人的能力，如果有较深入的教会事工参与，可以很好的把教会当作自己的家，也能够减少单身者对婚姻的盲目追求。哎，我觉得葛弟兄在这封信里面呢谈到几个重点哈。
对，
一个就是说啊，单身者本身的一个需要的问题。
嗯，
还有他提到的就是刚才我们上一集也谈到，就教会有一些现象，就是父母啊这个逼婚呢 啊那么对自己的子女，那这个无形当中呢，可能父母对婚姻啊或者说对单身这样的一个认知也需要一些教导的。
对呀、啊、所以过往我们讲往往就是针对一个单身信徒自己本身的一些关心教导。其实这个弟兄提出呢，对一个对婚姻可能也有不是很正确观念的父母呢，也应该给他们一些正确的教导。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基督徒的父母他们都很希望他们的儿女呢都可以有一个婚姻的一个情况。所以看见自己家里的可能女儿特别儿子啊都没有婚姻的时候，他们常常会很着急。
嗯，
他们信了主了，但是他们还是跟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也脱离不了这个思想、往往就给他们的儿女呢一个很大的压力。
对，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有一种现象，就是可能儿女的信仰也很好，
对，
他们也愿意啊好好的等候主啊，等候这个神为他们预备的伴侣出现。
嗯，
但是呢父母就急了，
对，
父母就说啊，你赶紧找一个对象哈。那甚至有的时候父母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盲点跟误区，就是说啊，不信主都没有关系啊，以后把他带信主就好了哈。
对对对，
你先找一个不信主的都可以哈，只要有就行了。
嗯，
那么无形当中对子女呢也是一种负面的教导，或者说负面的影响。
还有一些父母呢，我们看见他们常常为自己的儿女呢安排这个相亲啊，
相亲啊，
给他们安排一些不同的一些异性，给他们去接触啊、了解啊、交往啊，所以往往给他们带来很多的压力。上一次其实我们听了一个听众的来信，他就说教会里面有姊妹背开自己的父母，离开自己的家。往别的地方去工作，
啊、对对对对，
就是怎样的逃避、所以其实做父母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很好的一个提醒、关心、教导。所以这个弟兄他提出很好，就是对这一类的父母呢，也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关心、教导。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透过葛弟兄这样的一个分享呢，我们继续来谈一谈哈。这个单身信徒牧养的一些重点哈。
嗯，
那么上次我们谈到了一些个别的关心啦、辅导啊，还有我们也强调，就是一个好的牧者知道怎么样全面性的在圣经的一个教导里面让弟兄姐妹得到一些好的牧养。但是耿弟兄他自己分享的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就是说呢，他观察到教会很多这些大龄的单身，他们呢可能有很好的这个社会经验，很好的这种人际之间的关系。他说怎么样让教会好好的运用这些资源，让这些单身的弟兄姐妹 把更多的精力投注在教会当中呢，以至于啊减少单身者对婚姻的盲目追求。
对，
那我个人呢，对耿弟兄这样的观点我很欣赏哈。
嗯，
但是可能也有一些人会说，哎呀，可是这样一来会不会他连往外交往的机会就更少了呢？
因为往往去教会里面参与
参与哈，那么教会就说，哎呀，你参与教会的事工，所以他可能在教会非常的忙碌，
嗯，
可是呢教会又没有一个合适的一个对象让他可以相处哈，可以认识的话，那会不会相对的来说他接触的机会又更少了。
对，所以我们在今天谈这个牧养的重点里面呢，我们也特别提到牧者如果运用一些弟兄姐妹他是单身的这个力量这个恩赐在教会参与的时候，也有一些他需要留意的地方。
好，那么我们来谈谈几方面哈，单身信徒牧养的重点哈。我们先谈谈对于一些做父母信徒有关婚姻的教导。
对对对，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容易说，哎呀，单身，所以我就集中在单身的弟兄姐妹啊，包括他们身心灵各方面的牧养需要，但是我们却很少啊注意到，其实对于父母来说，他们也是需要有一些的教导，或者是有一些的牧养。
对，其实我觉得做父母的，如果教会可以为他们安排一些有关婚姻观念的一些课程，给他们去学习。虽然他们结婚了，他们其实也对婚姻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是他结婚以后他就代表他完全明白。如果他明白呢，他就不会逼迫自己的女儿啊和儿子啊要一定要结婚，或者要赶快的结婚。所以我们说教会里面呢，有时候有机会定期也为一些父母提供这方面的一个教导提醒，让他们可以对自己的儿女呢这个婚姻呢不要很直迫的是要强迫他们去马上找对象。因为如果他们认识这个婚姻的观念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怎么去跟自己的儿女去理解这个结婚的这个情况。
所以不容易哈，我知道特别是中国的父母啊，我们说这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哈，那么如果说哎呀你不要为自己的儿女婚姻操之过急啊，那么很多父母会抗议，他说不行啊，如果他们现在没有结婚的话，那么他们将来怎么办呢？
对，
这个如果这个单身啊太可怜了，很孤单呢，那特别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其实父母有一点私心的，
对对，
就是希望呢赶紧啊抱孙子，有赶紧啊这个有让自己的儿女真的能够完全独立。但是婚姻或者说家庭呢，对子女在整个成长过程中间呢，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历练啊。但是这个婚姻这个事情呢，的确不得不谨慎哈。与其进入一个错误失败的婚姻呢，还不如，很多人专家也告诉我们，还不如不用急着进入婚姻。
对对。
这个中国人讲一句话哈，我不晓得罗老师有没有听过，就是说这个女怕嫁错
郎，对对对，
所以这些呢，在婚姻的里面呢，特别是基督徒，我觉得，因为我们相信神为我们在各样的事上都会有预备，终身的事在神的手中，
对，
所以做父母的来说也是一样需要这样的教育的。
所以，如果我们明白做父母的担心自己的儿女，如果一旦还没有成家的时候呢，他会面对一些可能孤单呢，一些生活里面有很大的压力。其实，如果在这方面父母看见自己的儿女成长的时候呢，也成熟。他自己可以处理自己的生活，他有能力去面对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就不要很直迫的去逼迫他去要马上去结婚，因为他自己有这个处理的能力，他有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呢，其实他生活现在可能是一个人他也生活的快乐的时候，就让他可以在适当的时候等候神为他预备，就不要只很急的去给他们去安排什么啊，等要他们很快的结婚啊。我们明白父母的心的，但是做父母也要明白儿女的这个情况。
对，好，我们先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谈一谈单身信徒牧养其他方面的一些重点。 好，回到我们单身信徒牧养，刚才我们谈到要对做父母信徒呢真的有婚姻方面的教导哈。我想父母走过婚姻啊，但是呢对自己的儿女呢，其实在婚姻方面的一些提醒呢，随着这个时代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用一种老套的方式哈，来直接硬性的要套在儿女的身上，有的时候反而会有一种反效果。好，那么除了父母之外呢，罗老师，我们对单身信徒呢怎么样在各方面提供一些牧养，特别怎么样帮助他们，或者这样说吧，怎么样去创造一些机会让他们真的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交友方面呢有更大的一个空间。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办一些可能交谊的一个联谊的一个聚会，可能透过一些不同团契啊，可能也是跨越不同的教会，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信仰，他们都是同在这个婚姻里面有这个寻求的需要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可以集合一些这样的一些青年群，让他们可以在信仰上一同的交流，信仰以外他们也可以在这个友谊的建立方面可以提供一个机会。否则的话呢，有时候我们看见很多的青年的信徒，他们在这个婚姻里面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往往在这个网络上找寻一些交友的平台，他们随意就在网络上去结识一些不同的一些朋友，希望可以为自己找一个适合的对象。
不过我觉得在这里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哈，我们也真的有一些的提醒哈。比方这个刚才罗老师谈到现在有很多这个交友网站。
对。
那么这些交友网站其实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教导这些单身弟兄姐妹呢特别是从教会牧养的里面哈，辅导的里面真的要好好的去分辨跟选择哈。那并不是说我们一味的限制，因为你也限制不来。
对。
因为的确很多年轻人他已经习惯这种网络的世界。
那
么当然我知道也有一些基督徒的网站，他们也尝试呢透过网络这个平台来帮助一些单身的弟兄姐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有一些原则应该要把持的清楚啊。那么教会怎么样在这一方面来帮助这些单身弟兄姐妹，在无论是在网络或者是在教会中间有好的一个选择。
其实如果教会可以实体办一些营会啊，一些交流的机会呢，有时候可以帮助弟兄姐妹，他们可以直面直接的去看看对方，可以接触对方。网上呢，有时候我们说不是完全的可能禁止他们，但是网络真的有它一些不安全的一个情况，可能它是很多的虚拟的一个问题，
虚拟，对对对，
他说什么你都不知道。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有一些网上的一个交往，也是一些组内的弟兄呢，其实我们也鼓励他们到一个适当的时候必须要见见面，大家去了解以后才可以慢慢的去建立一个更深的一个关系。否则的话呢，网络上很多的一些假的一些情况你都防不了。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在网络上的一些交往呢，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要很小心。
对。其实我们在这里呢还是鼓励弟兄姐妹呢真的参与教会一些实体的哈。
对。
面对面的能够认识一些单身的一些肢体。我想在信仰的路上呢，特别是在情感的路上，对自己也是一个保障。但是呢另外我们也谈到对单身信徒特别是这个耿弟兄刚才也提到，就是在还没有处对象以前呢，在教会的牧养里面怎么样有效的来鼓励这些单身信徒呢， 他们有机会来参与服事。
嗯，
其实有的时候在教会的服事中间呢，真的是可以分散他们那种孤单啊，或者单身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试探。
对对对，其实不单是单身的信徒啊，其实如果你是信了耶稣以后进了教会，其实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参与这个服事。
嗯，
但是我们说单身的弟兄姐妹呢，可能他的时间空间呢比较多比较大，更可以呢参与的这个机会比较高，所以有时候教会能够发掘他们的恩赐，他们的一些很好的一个优秀的一个能力，其实对教会的牧养其实更好。
嗯，
也可以帮助教会呢，怎么去了解这些单身的弟兄姐妹更多，因为他参与的时候你跟他接触的机会对你自己牧养他呢更是更好。
嗯，
还有呢，当他参与的多的时候呢，他就好像刚才这个说弟兄说他会把教会当作自己的家，他有这个归属的一个感觉。
嗯，
他对这个教会可能更投入，对信仰他更追求。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就说你刚才也说了，如会不会他越参加教会越多，他更没有时间去接触一些异性呢，没有交往的机会呢？所以教会也在这个怎么运用他们的恩赐上呢，不要把他们用尽。
嗯，
什么时间都花在教会里面，他们真的交往朋友建立友谊的时间都没有。
对，
这个真的要小心。
特别有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些传统的观念，就是为主摆上一切，哈哈，
所有
所有，哈哈，所有的，当然这个是属灵层面来说没有问题。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呢，其实可以互相配合，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为单身的信徒提供一些合乎信仰的交流，这也是一种服事。比方说让他们来参与来规划一些单身的一种联谊事工。
嗯，对对对，
一方面呢他是参与在教会的有一个遮盖底下，
嗯，
一方面参与在教会的一些事工的规划服事里，另外，
嗯，
同样他自己本身也有机会在参与。
对，
啊
嗯，
那比方我知道很多这个教会呢，当他们规划这些所谓单身的这种联谊交流的机会的时候，跟其他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联谊的时候呢，
嗯，
哎，主要负责的都是这些单身弟兄姐妹。
对，
因为他们了解他们的需要。
对对对，
他们知道比方说要办一些活动，什么样的活动是比较适合单身的，
嗯，
什么样的活动是比较可以创造机会彼此认识的，
嗯，
让这些单身的弟兄姐妹去规划，而不是由这些已婚的或者说这些甚至一些年长的这些弟兄姐妹去替他们规划。
对对对，
因为你真的不了解他们真实的需要是什么，
嗯，
所以让他们自己来规划他们自己的活动甚至他们自己规划他们自己的这些联系方式各方面，
嗯，
我觉得这个效果可能会有一些真的出人意外的一些惊喜。
对对对，
会更好的。
他不但是参与侍奉，他也可以有一些接触不同的一些人的一个机会。
嗯，是是是，
所以就不要用尽他们这个情况。
嗯嗯，
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对这个孤单的一些单身信徒呢提供一些特殊的关顾。
嗯，
特别我们说一些已经有家庭结婚的这个弟兄姐妹呢，如果在一个关心单身的信徒方面呢，他们也参与在一些传统的节日，
嗯，
给他们一些接待，关心他们，让他们可能减少一些孤单的感觉。
嗯，
这个也是很需要教导的。
哎，其实呢我们在教会的事工里面，我们常常会鼓励特别是有一些从北方到南方来工作的，
嗯，
他可能他除了同事之外呢教会之外他可能没有太多的亲人在身边。
嗯哼，
那么如果在教会的这种对于这些孤单的这些单身信徒呢一些特殊的关怀，比方刚才罗老师谈到这个特别重大的逢年节日，如果他没有回家，
对对对，
那么能不能到家里来吃年夜饭呢？
对对对，
能不能到家里来一起过个年呢？过个节等等。
嗯，
其实这些呢让单身跟这个所谓教会的家庭甚至教会整体的这些关怀牧养各方面呢，其实会建立起一个非常健康一个正向的一种的交流。
嗯，
那么也让这些单身弟兄姐妹呢虽然他知道单身， 但他觉得他在这个教会里面他感受到的是一个家的这种的温暖、
嗯、
我觉得这个在牧养的里面或者在辅导这个角度来说呢、
嗯、
也是对单身的信徒呢一个特殊的关怀，
对对、嗯、所以对一些有家庭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其实他也在这方面应该多一点的学习哈。
嗯 嗯
还有最后一点我们就提到了，有一些单身的信徒过去你也提过，因为没有婚姻的缘故，或者他交了一些不幸的一些对象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可能因为教会的压力啊，
就离开了，
他们不敢明、啊、面对就离开了。如果作为牧者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真的特别要关心这些弟兄姐妹，否则的话呢，他可能离开以后呢，不知道去哪里，可能慢慢他的信仰呢也放弃了、
嗯、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如果是牧者啊团契的导师啊，我们特别要关心这些，因为在这个交友啊单身这方面有特别需要的时候，可能他离开了、
嗯、
我们也需要用心的慢慢的去关心理解他们的情况。
其实这个不容易的哈、嗯、因为有的时候在恋爱当中呢、啊、这个、啊、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曾经也有这样的例子，比方这两个年轻人在自己的教会谈恋爱，
对，
结果后来呢可能就不合，就不合适就分了、
嗯、分了，
分了之后呢你就发觉这两个年轻人几乎同时在教会消失了、
就是、
因为为什么，他们也觉得很尴尬、
嗯、
他们也觉得说哎呀在教会失恋啊，没有好见证等等等等，有很多的因素、
嗯、
或者可能他们在这个恋爱的过程中受到一些伤害哈、
嗯、
那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作为一个牧者呢，我觉得不是一种指责啊，而是、
嗯
更多在这个时候知道怎么样适当的去关怀这些所谓情商的这些弟兄姐妹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辅导。
有时候我们不是怕他们离开自己的教会去了别的教会，如果他可以去了别的教会呢，我们也可以接纳，但是也关心他。因为可能你刚才说了大家分手以后呢，可能在这个教会里面不能够常常每一天见面，有尴尬的一个感觉、
嗯、
他离开，但是如果他离开以后呢，不是离开教会，即使离开自己的教会呢，我们也可以接纳他、
嗯、
也用心关心他。
对，其实在牧养的里面呢，我觉得这种留心关怀啊，在单身的事工里面呢，我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好，今天我们也谢谢罗老师继续和我们谈这个单身信徒牧养，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在这里和弟兄姐妹说再见了。
好，再见。愿你荣耀